师父好，大家好，今天还是由刘师兄给我们领学，学佛之最初决定。师父答疑，刘师兄到点了，我下去了，把麦交给你。
喂，能听到吗？哦，好，好，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这个，学习二祖的学佛之最初决定。还是中间如果有关于修行上需要答疑的，请在问题前面打上"齐老师"字样，这样老师可以开道，方便来解答。那我们就还是接着上次学习的继续往下贴。上次学到这个，就是二祖说的"学佛以摄心为要，摄心为主"。就是无非做一切学一切法，无非就是为了摄心。但是呢，这中间后世出就是说是说到这个净是学佛之多啊，成佛之少，然后就分析它的原因，然后就分析了大概有16条。上次我们学到12条，我把这个第13条往上贴。哎，这是第13条，就是前面12条呀，也都是从各个角度来说了这个修行中的一些弊病，或者是一些问题，就是大概从初修啊，一直到后面修行，整个多多少少都会有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的。是在以修行入善为学佛事业终了，尚不知究竟了义；又以生息为学佛唯一之希望，尚不明如何往生之意，故修至中途不能再进。这就是第十三个这个弊病，或者这个修行没有成就的这个原因，就是修行啊，只知道行善，就是刚开始大家入修行之门啊，都是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善业，做善事，起码就是导人向善，是这个，是从这个角度，而且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只有是这个是修行，只有这个入善，只有这个善行是修行。这样啊，就是把这个学佛事业当作是最终的了，把这个善行当作是最终的这个学佛的事业了。但是呢，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最了义的东西，就是根本不知道最究竟的学佛是什么呀，都不知道，还听不到解脱的这个法义，都听不到这些，所以他就一直从这个善行里面弃入，或者从这个善行里面啊，行善里面，把这个认为是学佛。如果是这样，这个佛法的解脱的教义就没有了，解脱的核心就没有了，解脱的核心就没有了。就是造善呀，无非就是造善业，善业改得的也就是善的果报，善的果报就是无非就是升天，无非就是升天。所以说，还是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没有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脱离出去，既没有从六道轮回里面脱离出去，那咋是学佛的这个终极事业呢？或者说，这个学佛的究竟了、究竟意、究竟处呢？就是说，那起码那个不是最究竟的地方。就是刚开始可以这样，但是如果一直这样，那就是缺少师资，没有人跟你说，这还没有人跟你说，竟然学法还有解脱这么一回事儿，没有人这么说，就是没有人跟你这么说，这就是你学了好长时间佛，连最究竟的话都没听到，你连学佛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就很可惜了。这是一方面是有师资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老师他就是导你向善，他不给你导别的，他给你解脱之意他都不跟你说，不要说是引导你解脱，连这个解脱的教理或者是教义他都不跟你说，这就算是这个师资的问题，一个是师资的问题，另一个是学人的问题。学人入善为什么呀？就是无非就是求的这个善果。求的这个，求事业顺利，求家庭美满，就是这些，这就是由善业而改得的善果。他无非就是求这个，他不发心去解脱，既不发心去解脱，当然不需要知道这个究竟了义的东西啊，当然也不需要这个解脱呀、也不需要这个佛法呀。所以就是从两个角度，为什么修行是这？一个就是学人的角度，一个就是师资的角度。学人的角度是自己不发心，所以他不愿意听闻究竟了义的东西。另一个就是说师资的角度，他有些人就是瞎眼，不去引导学人解脱，一直在这个善行上，把这个善行当作是学佛的终极目标，把这个当作什么终极目标，所以也不说解脱之意，这也就把佛法的这个争议啊就掩盖了。 争议就严重了。就是到现在为止说解脱的也少，说解脱的也少，而是做金钗、求神拜佛的这些多，求神拜佛的这些多，就是求财、求这些的多，求解脱的少，求解脱的少。当然说解脱的也少，求解脱的都少，哪有人来说解脱？也没有人来说，就是没有人来指引，也没有人从这地方来去学人抉择，替学人抉择。就是我们二祖在这地方一直都说到这个。就是决定啊，要为就是师资啊，起码做师资的就是要为学人来决定，就是决定，就是决定什么呀，决定知见，决定知见，就是只看你眼正，只看你眼正不正，或者是看你发心准确不准确，就是看在这个地方呀，为你决定，就为你决定修行这一个事儿，或者学佛这一个事儿，究竟是什么事儿，它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究竟有什么东西，给你决定这个，就是是这个终极的，就在这地方给你肯定。如果不是的呢，你可以借鉴的，那你可以借着用。如果是彻底是这个外道邪见的，就被你划掉，就被你踩掉。就是这是一个师资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决定的作用。所以就说是有好多人在这地方修行入善，一直止步于此，就整天在做放生呀，或者说是整天在这个做这些善行呀，这些都忘了后面的事儿，忘了后面的事儿。所以我们佛教常常说如何是佛教的时候，就说是诸恶莫作，起码你不要作恶，起码不要作恶，就是这个诸恶莫作，这就是你不要说是学佛，那做人也应该如此呀，做人也应该如此呀，一切恶行都不应该做。都不应该做，那更进一步呢？你有这个余力的时候，更应该助善奉行，就说是这个群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你不光要有自己这个独善其身的一面，你还要有兼济天下的这一面啊！这就是助善奉行，助善奉行，这就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这个菩提心，或者是这个的味道在里面了。诸恶莫作，为什么有诸恶莫作呀？恶行改的恶果，要下地狱的，要遭受恶报的，生死苦海都是恶果所改招的。那么这时候诸恶莫作就有了出离的意味在，出离心意味在。那众善奉行呢？众善奉行是为什么呀？就是要通过这个善行广结善缘，以这样的菩萨恨，以这样的行愿来奉行，就是有这个菩提心的意味在里面，有菩提心的意味在里面。但是不管是这个诸恶莫作也好，众善奉行也好，它最根归根结底的还是什么呀？自尽其意，就是善恶呀都不离于心外。其意若尽，善恶皆是尽的，没有一个不是尽的。若意不尽呀，那善也是不尽，恶也是不尽。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我们就说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有些人就一直在众善奉行这儿，忘了后面的自尽其意，就是甚至连这个都不听，不愿意听，或者是听不到，这就是这个很遗憾的事情，这就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尚不知究竟了义。你另外又说的就又以生息为学佛唯一之希望，哎，这个就更比前面的以修行入善为学佛之事业终了就更好一点，起码还知道生息，就知道往生西方，但是呢，这个眼识狭隘，就是只知道往生西方，或者是只知道生息是学佛之唯一希望，但是呢，虽然知道生息是唯一的希望，但是不明白往生之意呀。就是往生的义理都不明白，什么叫往生他都不明白，就是认为是从这个娑婆世界，有限的娑婆世界跑到了一个究竟极乐庄严的另一个世界，认为这是往生之意，这是大部分这个生息的人的这个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观点，就是我这个世界太苦了，要升到一个无有住苦无有住恶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这个佛释迦佛介绍的时候，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要升到这个地方去，就是牢牢的抓住只有一个我，要从这个地方出离去，要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且认为这就是学佛的最终的目标，这也是唯一的解脱的希望。就是说这个呀，这个就稍微好一点，但是呢还不行，就为什么不行啊？他把这个他把更后面的忘了，就更后面的什么呀？就是这时候生息呀，你还是说是我在这地方轮回，我在这地方生息，还是一份我执，有我在这地方， 有我在这地方，就是不明往生之究竟义理，不明往生之究竟义理。如果这时候能往生，能通过念佛的方法，或者是实相念佛、观相念佛也好，能往生呀、啊，这也无非就是白身同居土，无非就是白身同居土，下品下身，下品下身，就说是白身之心都没有泯却，没有泯却，还有意思，还有是牢牢的这个我见在里面，我执在里面，认为我是凡夫，我在这地方。这个娑婆世界是苦，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乐，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心在里面，那到西方极乐绝对是在凡尘同居，绝对是在凡尘同居。所以说这是一个就说是不明白一个往生的这个究竟教义，就是往生到后面的时候，他也说到究竟，就是净土宗在这个三根普被的这个大教里面，他不光接引中下根的人，他也有上根的这个人，他说往生的时候也说生的决定生，去的时不去，这样究竟的义理。就是为什么生的决定生呀、啊？就是必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呀？自心净土已经起现了，自身这个极乐净土已经起现了，这就是生的决定生。去的是不去，哪有什么可去的呀？一切都在自心中化现着了，哪有来来去去啊？没有来来去去，我这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自心化现出来的，就已经在自心里面起现了，还要去啊？还要到哪地方去啊？这就说是到这个究竟义理的时候，也没有人来讲，也没有人来说，甚至是净土宗学人都不在这地方说，也不在这地方提倡，就是只知道呀，就往生个有相的净土，只知道这个，所以说是这样，就是如果很容易起疑，修着修着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往生呀？哎，念了三十年佛，不知道这三十年佛能不能往生，这岂不是很可惜？这个净土法门就是信门，以信为主，信愿行是三资粮啊。这个彻底的归根结底来说，就是信。你没有信，你都对这个念佛法门都不相信，对西方极乐世界都不信，不信你哪有愿力去往生呀？没有愿力去，没有往生的愿力，那你哪会去执持名号去念佛去实行呀？更不会实行。所以说是他的根本是信门，就是你在这地方呀，要信西方极乐世界，要信通过念佛这个法门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必然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临命终的时候他就不行，就是念三十年佛也不一定这个疑根断掉，就是尚有一丝疑惑，有这一丝疑惑，那就不一定能往生。所以说是这就是生息，所以为什么说他修之败途不能再进，就是修的败途自己起疑了，他在这地方疑惑了，哎，那就是这就是浪费了，这三十年念佛也浪费了，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再说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老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往生西方的究竟教义，这个甚至就是说是有一部分人他成了这样，就是说只有这个究竟教义的时候才可以说往生，在其他的这个往生的凡尘同居土不屑一顾，就是不愿意往生的这个凡圣同居土，认为到这地方还不得解脱，那干嘛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另一个误区，就是说，抓着那个最高的不放，但是呢，最高的无法企及，又不愿意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实这是也是一种误区，就是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怕就是下品下人，哪怕就是凡圣同居土，也是解脱，已经从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苦海中解脱出去了。脱离出去了，这就是解脱。那哪有说是不要这个解脱的呀？这就是解脱，为什么还不要呀？就是不用好高骛远，在这地方能真正有把握去生息啊，这已经很了不起，很不错了。再一个就是，既然已经说到生息，那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对于新中心学人来说，那就老人已经揣过了呀。往生广州呀，就这个呀，这个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在这地方就是打完千座千。是每日这个49遍的往生广咒不得断绝，就是这时候那往生必然有希望啊，那还用怀疑吗？就这地方没有怀疑的余地，你往生，你用这种方法必然能往生，绝对能往生，这就说是对法的信心，对老人的信心，凭借这一点信心信力也决定能往生，这就说是为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信门，他以这个信为主。但是你在这地方即使念了49遍的往生咒，还是在怀疑自己不能往生吧，那这无人奈何你，就是你这个疑惑不好，就是这个疑根呀不容易断掉，在这地方不容易断掉。啥时候真的这个疑根断掉了，这个疑根真要断，就是打开本来见性， 就是打开本来见性，打开本来见性的时候就是一根断掉了，就是往生了，就是到长净光净土了，就是这个没有差别。和所以说是净土的这个净土，净土宗说的这个呀，和我们禅宗说的打开本来，它是同一回事儿，同一回事儿，只不过是用的不同的语言。所以我们看那个虚云老和尚，他的那个打柴器的时候，五十多岁打柴器的时候，好像就是五十多岁了吧？那个他就是杯子婆罗蒂写的那个说的那个话是什么？一根顿断，尽快生平。就是到那时候啊，蔡传的人到这个阶段了呀，他还在那疑着，还在那疑着，疑着生死是大呀，疑着生死是大，这就是疑心。然后到这地方就是疑根顿断，尽快生平，就是念佛的人也是到这地方才可以，到这地方才可以，不到这地方呀，不到这地方就说是那个最究竟处的那个往生西方极乐那个长寂光净土的那个教义啊，那就没有到，没有到，就没有到那个地方，就没有到那个地方。就是真正到打开本来见性这地方，才可以说是一根顿断，才可以说是一根顿断。所以说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解脱，这本来就是解脱的义理。但是呢，既不能把它认为狭劣的，只有这个往生到有形有相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只认为仅此一种，既不能这样狭小的认为，也更不能认为这个就是说是因为有更高的教义，把这个就是不重视，把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重视。这样就是对自己无益，对自己无益。所以二祖在这个地方就说是尚不明往生之意，故修至中途不能再进呀，不能再进。这就说是好多念佛人的，如果执念佛呀，到这个不怀疑的这个地步呀，不容易，不容易，就很难，很难在很难到这地方。哎，这就是第十三个问题。十四者勿以求佛可以消罪业得福报，自己依旧烦恼，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佛菩萨头上了，就是你只管去求佛菩萨就行了，他自然而然能把你的罪报福罪业消掉，自然能可以加庇于你这个种种福报。但是呢，自己却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就依旧是妄想烦恼一大堆，依旧是妄想烦恼一大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不自主、不自立，或者是不自力更生呀？不自力更生，只是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推到佛菩萨头上，认为造业受报都是佛菩萨可以加庇的，都是佛菩萨可以加庇的。其实这些东西和佛菩萨没有任何关系，是你自己造业，自己受报，自己受报。为什么就说是求佛菩萨，说是这个罪业减轻啊？那是因为你忏悔了，忏悔了，或者说是以世人亲见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就是这都是自己的原因，都是自己的原因，不是佛菩萨的原因。佛菩萨没有说是把你的罪业消掉，或者是没有把你的这个福报给你增加，没有这样的义务，或者是不会去这样，不会去这样。就说是这个呀，求解脱或者说是离消罪业重福报，这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是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上一分掰才能挣一分钱，你自己来掰都不上，你只求这个天上掉个馅饼，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没有这么好的事儿，没有这么好的事。所以说这是另一个误区，另一个误区就是以为佛是万能的，佛是万能的，只要求他就一切都可以满足，一切都可以满足。十五者于自己身高慢，于他人生一计，且持于下问，轻欲出血，不觉自障其道，不得自证其道。这个就算是尤其修行有所得的人，有所得的人，修行有所得的人容易生这个功高我慢之心，就是因为自己得到了一点点境界，一点点觉受，别人没得到，他比别人就更强一点，他比别人就更强一点，就是自己有一点点得，有一点点心得，或者有一点点所得，无非就是离不开有所得，离不开有所得，你得到了你才能比别人强一点呀，就是这一点点跟功高我慢。所以说与他人生一计，你没有得到吧，你没有得到吧，或者是你不行吧，你没有开悟吧，我开悟了，我有这种境界，我开悟了，你没有开悟，这就是一计他人，功高我慢自己，且持于下问。不光是这样，既然自己开悟了，自己有觉受了，哪有问题问别人，没有问题问别人，不愿意，不持 这是持于恰当轻于初学，对这些初学的人呀，对这些初学的人看不起，看不起，就是对初学的这些问题啊，也不以为意，也不以为意，就是高低之信，高低贵贱的这种分别心呀，这些还没有了掉，还没有了掉，所以说不觉自障其道也，不觉自障其道也，这些啊，这些就说是，在这个修行有所得的人的身上，可能更体现的更多一点，就是他有一点的境界或者有一点点自己的见解的时候，容易这样，容易这样。这时候其实就应该自我觉醒，自我觉察，觉察是不是也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毛病，也有这样的毛病。更何况轻欲初学啊，就是不轻初学，不重旧习，这不是这个佛经上说的嘛？就是对于初学啊，都不应该轻视。不应该轻视，一朝豁开睁眼，那是和一切众生，一切豁开睁眼，那就是成道的圣者，那就是成道的圣者。你怎么能轻视这些圣者？就是不能这样，不能有这样的心，不能有这样的心。再一个啊，其实这么说啊也没必要，就是初学啊和我们呀、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说是这个高低的这种差别，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的在这地方啊是没有任何差别，心佛众生是再无差别的，到这地方大家有什么差别啊？这个正果的这个圣人，他和你初学在这地方也都没有差别，在这地方也都没有差别，既然没有差别，哪能轻视初学？不能轻视。这是第十五个这个弊病。十六者与初下手时，与初下手时，先不明学佛究竟，不先决定，一律不正，故入盲从。哎，这就是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呀，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不知道学佛是为了什么，不知道学佛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学佛要干什么。这时候呀，没有人替他决定，没有人替他决定，他自己也不知道，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是这时候容易导致因地不正，就是看到别人在求神通，自己也去求个神通，看人在别人在求这个发财求福报，那自己也去求个福报，求个福报，这就是不知道学佛究竟是要干什么。当然呢，也没有师资在旁边为你决定，也没有师资在旁边为你决定，为你决定这个学佛的这个生死师大的这个解脱因缘，没有人给你从这个地方说，就是说这地方就容易入盲从，容易盲从，就是一个是什么呀？学生没有自己的眼啊，肯定是刚初学是没有自己的眼，没有自己的眼。再一个就是旁边没有师父指导，没有师父指导。这就是容易说是因地不正，入于盲从。盲从就是自己无眼，因地不正呢？因地不正也有这个师资和学生两方面的原因，两方面的原因。所以说，老人在我们这个文集里面就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到这个学佛首先要知见证，学佛首先要知见证，这就是为这个为大家决定知见，决定这个学佛最究竟的这个大事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为众人在做决定，为众人在做决定，就是我们自己决定不了没有关系，老人在这地方已经替我们决定出来了，学佛究竟是要干什么，学佛最主要的事是要干什么，刚开始要干什么，就是最开始要是不是要是最开始要积累福报，还是要这个行善，还是要是摒弃恶行，是要干这些吗？还是要干别的？就说是老人在地方给我们在这地方给我们抉择出来了，就是首先要知见证，首先要知见证，就是这个。然后老人专门写了一本学佛要首先要正知见，这个文章，就是我们没办法决定，我们自己没有眼不要紧，老人在这地方替我们抉择出来了，就是这时候呀，这就是依据老人的见解，依据老人的见解，契入这个因地校正的这个知见，契入因地校正的知见，这样才能去长久的修行下去，就是不会导致因地不正果到欲取的这种下场，这种下场。这就算是学佛的这个十六个弊病，就是为什么说是进士学佛之多，成就者少，就大概总结出来就这十六个十六个问题，这十六个问题呢，就说是可以自己对照，可以自己对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就是这些问题啊，就是大多数还是多多少少都会遇到，都会遇到。 就是说以上诸端皆学者通病，不先于决定其害不可深道也。就是不首先给他把这些16个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不先给他决定清楚，不先给他决定清楚，那么呀，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这些决定不清楚呀，你这学佛路的路还怎么走呀？就是说这些都不说清楚，那你学佛还来干什么呀？你学佛后面的路也没办法走，没办法走。所以说我人学佛不妨以病人求医药为喻。哎，这个病人求医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病人呀。最害怕的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病，你都不是不知道自己是病人，当然不愿意去求医药了，当然不愿意求医药。明明得了生死大病，还以为自己无病，还以为自己无病，当然不去求佛这个大医王了。所以就是首先就是要认识到这个病，又要认识到我们是病人，我们得了生死大病，是这个。所以说佛刚开始出世说法的时候说什么呀？苦空无常无我，苦空无常无我，就是这是大病，苦是大病，因为众生太苦了，这一切的世间的种种呀，都离不开苦，都离不开苦。所以说是有三灾呀，有八难呀，世间有八种苦，是什么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还有什么？就是有八种事不美丽嘛。就是佛在这个刚开始传法的时候就说这个苦集灭道，说这个就是因为为了让众生知道一切都是苦的呀，知道这个是苦的才愿意去处理，就是知道苦是一病，知道这个病了，才愿意去求药，才愿意去求这个寂灭之道。这就是知苦断集莫灭修道，知苦断集莫灭修道。你就首先要知道这一切是苦的，你连苦都不知道，觉得这个人世间或者觉得这个世间的这一切啊，这个是大乐，认为这一切都是哀乐，那怎么会去？那谁还愿意去求解脱呀？没有人愿意去求解脱，也没有人愿意去求处理，也没有人愿意去求处理。所以我们常说那个。中阴的时候就说是要说，如果到这个轮回中有的时候呀，到轮回中有的时候就其实就是抉择胎门，就是你要选你往生的，选你生到什么地方去，生到什么地方去，这时候就说是选择可以升到能够听闻佛法的地方去，能够修持佛法的地方去。这时候呢，就不要选太富的，也不要太选太穷的，太富的太安乐了，都不愿意不容易升起这个出离的心。太穷的呢，这条件太差了，升到这个边地遗尘，就是说升到这个极苦的这种地方。那极苦的地方，你连求生计都是一个问题，那你哪有心思去求解脱？更没有心思去解脱。就是这个苦太严重了，严重到你承受不起。所以说这时候就选择一个什么呀？家庭一般，但是呢较为安稳，这时候还能碰到佛法，哎，选到这么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那以后就是能遇到学佛，或者能愿意去求处理，这样的几率更大一点，这样的概率更大一点，学佛的概率更大一点，就是选到这样一个地方去。所以说奥祖在这地方就说是不妨以病人这个没有声音吗？应该有声音吧？是刘金华呀，是你没有声音，我估摸着是。对对对，应该是他的原因。所以二祖在这地方就说是病人求医药为欲，就是首先应该知道自己是病人。那病人我们学法呢，就是病人在这里求医药，因为佛是大医王，如人有病请医调治。哎，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生死大病了，有了这个妄想执着烦恼痛苦的这些病了，这时候要求佛给我抉择，求佛用这种种方法，从这个生老病死里面，从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妄想烦恼中脱离出去，这就是佛的作用。所以说如人有病请医调治，药即是法。佛给的这些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药，但是呢这些药是用来治病的。就是你有了贪心啊，那就给你一味药，这一味药是什么呀？就说是这个不施就是这个对治贪心的一味药。有了这个嗔心呢，就以这个慈悲心这一味药来对治，就是所有的这八万四千法都是药，都是应病于药。你有了这样的病， 才会去给你这样的药。你都没有这样的病，给你一个药让你吃上，那不是又成一病了呀？就是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贪心这个病，但是呢，我却使劲让你布施，那你这个布施是不是又成一病了？又成一病了。所以说，佛在这地方说法不是死的，不是死的，都是因病于药，都是因病于药。你有这个病的时候，就给你开这样的药方，开这样的药方。所以在这地方说，药即是法，这些所有的药都是一法，都是一法。当时那个文殊菩萨呀，就问那个他的身旁的那个善财童子呀，问那个善财童子，你把这个大地上是药的捡来，哎，这个善财童子就在大地上呀看了一遍，看了一遍，就拈起了一斤草呀，拈起了一斤草，随便拿了一斤草拿起来，就是哎。这就是，然后就给这个文殊菩萨了。然后文殊菩萨又说：“那你把这个大地上不是药要捡来？”哎，这时候善财童子看了一眼大地啊，就是这个大地上啊，他找不出一位不是药的，找不出一位不是药的，没有一个不是药，没有一个不是药，就是通通都可以当作药来用。这就是拈一斤法做丈六金身，拈一斤草做丈六金身，任何一斤草都有药用，都有药用，既可以杀人也可以活人，既可以杀人也可以活人。我们最毒最毒的那个毒药啊，像那个鹤顶红呀，这样最毒最毒的毒药，或者是砒霜呀这一类的，它是可以杀人的，可以杀人的，但是在救人的时候它也可以用，它也可以用。所以就是法无定法，这些没有定法，没有定法，没有定法。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药即是法，一切的一切啊，都是法，都是法。所以说是问何者以久药不愈？为什么这个吃了这么多的药，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病，开了这么个药方，吃了这个药，为什么还时间长了还不愈呢？没有愈合呢？则原因不外有二。就是原因无非有两种，一个呢也对药不对症，药不对症，本来是贪心的病，却给了一个慈爱的药，慈心的药让他去对治，那能对得了？那对不了，对不了。本来是头疼，他却在给你医脚，这怎么能对掉？所以就是这第一个问题，就说的是师资的问题，就是师资呀，他是个瞎眼的，他瞎眼的给你开不住，摸不住脉，当然开不对药，开不对药，那你就病就治不好。就是这是一个，二呢越福不如法。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学人的问题，虽然这个医生把这个药给你开出来了，把这个药方也给你了，把这个病理分析也给你说了，哎，但是呢你却不谨遵医嘱，不听医生的话，认为自己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就是这时候呀，这哪会治病啊，这也治不了病。所以说从两个角度来说了，这个为什么久药不愈。所以说拿这个治病这个事呀，做这个学佛的这个打学佛的这个比方。所以在这地方紧接着就是说，今久修而不得效果者，则亦无非法不当机。修了好长时间还不得效果，那就是也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法不当机，法不当机就是药不对症呀。你本来对这个法是不适合这个法，你本来不是一个多疑的人，你咋会契合于禅宗呀？别人说什么你都觉得对，是就是这样，那你怎么会契合的禅宗呀？别人说狗子无佛性，好，狗子无佛性；别人说狗子有佛性，好，狗子有佛性，那你怎么契合得了禅宗？你就契合不了禅宗。契合不了禅宗，你在这怎么参禅呀？你就参不了禅。所以说是，这就是法不当机。哎，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修不如法。明明你在这地方给了你一个仪轨，已经给了你这个六阴一咒，把这个是修法的这个过程都给你说来了，你应该如何去修，坐上如何，坐下如何。但是呢，总有自己一套，就是认为这个坐上一个打妄想，这个也不管咒语，就按照自己的那一套来，实际在那观想，或者是出息入息，搞这一套，就是这些在这个法里面从来没说过这些，但是他愿意去搞，坐下也不关照，而去弄别的事情，这就是修不如法。你这个地方呀，你忘了人家是怎么说的嘞，忘了医生是给你怎么说的了呀？你不愿意听医生的话，那对你能奈何呀？这就是修而不得效果。 但此病起责任在师，初不为之决定。哎，这个地方就说到了，为什么法不当机啊？法不当机，责任在于老师，责任在于老师。所以你没看到他当机的是法，当机的什么法？你没给这么指出来，没给这么指出来。所以这个是老师呀，老师不好当，老师不好当，就是大多数责任都归到老师，干这种老师不好当。哎呀。反正就是在这地方呀，就说是师资呀，绝对是要替这个学人在该抉择的时候是要抉择，就是在这地方，二度就说是此病其责在师，责任就在老师呀，初不为之决定，刚开始不给他决定什么呀，你应该修什么什么法，应该这么去修，再跟你说就是修法过程中应该如何。这些都不给说清楚，这些不给说清楚，那你当什么老师呀？这就老师也当不了，所以说，不以相当之法以之，不以相当之法，复不告以修法所以，就是没有把和他契合的法告诉他，但是呢，这是一个，另一个呢，也没有，即使是给了他一个法，也没有告诉这个法要怎么修，这就是只让他自己去摸索。这就说到这个职责在老师的这一块，就是说更加行者自不痛切，人情用事故欲趋欲远，甚可痛也。就是更加另外加上呀、啊，学人在这地方自己也不痛切，以人情用事，就认为我在这地方这个老师这地方得了这个法，那我是不是就是不应该再到别的老师那地方去得法了，或者是这个法得了这么长时间也不怎么契入，修了好长时间也不契入，哎，又不愿意去求别的法，这就是人情用事，就是在这个生死解脱这个世上呀，没有人情可言，就是他对你恩德再大，在这个解脱的这个路上呀，你不契入就是不契入，这时候应该急速自己调转头来，再去找和自己契合的，这样才能显示出就说是解脱是最重要的，生死是大，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这些人情世故呀，这些可以先放一放，或者这些在生死解脱这个面前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所以这就说到人情用事故欲趋欲远，甚可痛矣。这样呢，也就说是这个法马马虎虎修完了也自己没有得到多少益处，更不要说是解脱生死之事了，就是欲趋欲远，又于肠胃，医生无不慈悲者，然庸医杀人，每自问以为无罪，此不能不复过，当明慈悲罪业，犹可哀也。就是所有的老师都想着说是把这个学生教好，所有的医生也都想着说是把这个病人治好，但是呢，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能力，还有这样的心力，就说是救度众生的心力，有这个为众生抉择的心力，有这样的心力去愿意去做这样的事，但是呢，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就是容易乱开方子，乱给法门，这呢就是所说的这个庸医，所以杀人者，本来马上都死了，你还给他教一个长命百岁的法子，有什么用呀？就是这些啊，就都归根结底就归根到这个庸医这地方，或者是归根到这个师资的道眼不明。所以说这是慈悲罪业，所以我们老人在这地方说呀，要救度众生呀，救度众生也可以啊，有这样的大愿力，不是说不可以啊，有这样的大愿力很好，但是呢，你要救人，你要自己要先学会游泳，你要救这些水里面的人呀，你要自己先学会游泳才可以，也就是自己明心见性了，自己打开门来见性了，才能在这地方救度众生。如果自己都不明白，那在这地方救度众生只能是一盲引诸盲，相拜入火坑呀，只能是这样。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这样，是慈悲罪业，虽然是好心，但是没盖好事。这病人不自痛切，服药久多见功而不知所反，就是你虽然吃了很久的药，但是没有见任何功效，这时候呢又不知道回头去找别的医生，都不知道这个， 所以说是虽有善知识亦无可如何也，就是即使有别的善知识在那里面，在那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哎，这个就讲完了。哎，老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有问对，有问也有答，这个答的刚好对着这个问，这是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啊，行了，有答案了，这很好啊，最好是要是有啥问题，最好像孙斌这样，都是从问答集啊，从这找出答案一贴，这总是都可以的，最好了，阿弥陀佛。回答过了是这样用啊，
那我就把这个老人的这个问答机给他读一遍，就是修法后觉得胸口会发闷，如何避免？答要注意三点。第一是，
你这事你问我，我能知道是你按照你的需要呗，你需要不答坐就不答了，不答也是你的自由啊。那就是打坐睡觉是谁？
人为什么要觉悟？觉悟个什么？拿什么来觉悟？又什么叫做觉悟？就是说，二祖在这地方说了这个，二祖在这地方说来这个，修行的方法呀，方法无不外乎是自己觉悟。紧接着就问了这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觉悟？为什么要觉悟？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觉悟个什么？第三个是拿什么来觉悟？第四个是什么？那什么又叫觉悟呢？这四个问题当首先决定，就是首先你要决定，就这四个问题要有认识。第一个就是问为什么要觉悟呀？为什么要觉悟？大家为什么要觉悟？或者是疼还要是一念我们的。第三个就是拿什么来觉悟？拿什么来觉悟？我们要拿什么来觉悟呢？是拿一个法来觉悟吗？还是拿一个事来觉悟？就是这时候二祖在这里说，就是把自己的糊涂心，我们这个心是糊涂的，那你要觉悟，就是要觉悟这个糊涂心，就是要觉悟这个糊涂心，不是用别的方法，这就是说是心地法门，不在外相上，不在那些事项上做文章，不在那里做文章，是在心地上做文章。你的心糊涂了，就用心来觉悟。就是说这地方就说是所谓的自悟自觉，是你自己迷了，自己糊涂，所以自己觉悟就可以了，你把这个糊涂心转过来，转成觉悟心，这就可以了，这就说是拿什么来觉悟。所以说并不是说佛可以赐给我们觉悟，不是善知识可以替我们觉悟。达赖佛在那地方成佛了，他的儿子罗侯罗还是一样呀，他也要自己求解脱，自己出离呀。阿难在这地方也是一样，他看到佛的相好庄严出家了，但是呢有什么用呢？还是被魔的牵女摄去了呀。就是因为自己不是修行，以多闻为究竟，就是不愿意在这地方自己觉悟，哎，这就说是佛是不可以赐给我们觉悟的，也没办法教我们觉悟，就是这个是代替不了的，只有自肯使的，就是到解脱的这地方，到明心见性这地方，到打开本来这见性这地方，只有自肯使的，只有自己回头转脑才行，别人在这地方都起不上一丝一毫的作用。就是在这地方佛出世啊也没有任何用。如果佛出世有用，那佛一出世一切众生都度化尽了，一切众生都打开本来见性了，都了无生死了，还用得着在这地方生生世世轮回啊？也不需要。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呀，一切贤圣都无能为力，只有自己自肯在这地方，自己在这地方回转头来，把这个糊涂心转成觉悟心，这样才行。所以说是并不是是依靠于他，依赖于他，而是说要自悟自觉。所以说是以自己的妄心，这个自觉这算不算妄心啊？也算妄心，但是呢这个有用就不妨一用，一用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分别它是不是妄心。就是你虽然用一个器子把墙上的钉子钉出来了，你再不能说是这个器子也会流到墙里面，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器子，不能这样，就是不能这么去这个分别，就是这个妄想心啊，它能把这个妄心降服，它有这个降服妄心的作用，那我们就应该拿来用，这地方不应该分别它究竟是妄是真，都没必要去分别，它有用你就应该拿来用就可以。 所以说是这也是自己用妄心来降伏妄心，降伏妄心。所以说一经觉悟，无明的打破而习气必得逐渐拆除也。就是一经觉悟，觉悟到这个本来，就前面说的本来清净，本来自在，本来不动，觉悟到这没有你，而习气必着这两个一直到究竟，就是领觉。所谓悟后正修，修之与佛不二也。就是这时候呀，悟后正修，这样才能一直到与佛不二。就是我们刚开始打开本来见性，只是速法身而已，速法身而已。就是刚开始只是个小孩子，小孩子他还没有大人的作用。虽然他也是个人，虽然他也是个人，但是他说你不能说他是个人就有大人的作用，就是大人的作用。大人做的事他小孩子做不了，小孩子做不了。这就说是大。我说本来这个念无非是业，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就是说的这个。这时候呀，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说要时时刻刻领觉哦。但是呢，一刹那没领觉到，这时候就特别的恐怖，恐怖自己又造了种种业，这就是有这种深恐怖，就是深入于恐怖的这种境地，就是惶惶若恐惧，恐其不及。恐其不及是说的不什么不及啊？就说的这个领觉，就说是有些地方没领觉到，说的害怕这个，害怕这个。这时候呢，这就是更明白啊，自己的力量还不足，还不足，其力未充，其力未充。这就是悟自己己力之不足，随起了求与他人之相。哎，才这样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自己还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差距，这时候才去这个求救于他人，才想去求救他人。这个说己力之不足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当时呀，这个文殊菩萨问这个。问这个那个叫这个哀哲提女还是什么哀哲提女，其实那个应该不是哀哲提女，那个故事啊，那个典故啊，好像出在有个叫月光女还是月藏女，有一个这么一个关于这个的一个经典，应该是从这个经典里面出来的。当时的那个对话不是从五灯会员里面记载，是哎，但是应该那个佛经里面的记载应该就是月光女或者是月藏女，有这么一个女的，然后他们的对答就说是明知生死不生之理，生之理在那个经典里说当时还会被生死流转呀，就是为已经知道生就是不生，为什么还起欲起了，哎，就是这个公案。生意何为义啊，生意这个不生生为义，如何是生意不生生为义啊，若能这个不说了吧，这个不说了。就说是就我们常引用的就是最后这一句，就是明知生死不是不生之理，为什么却被生死之所流转，就是其力未充。文殊菩萨就说是其力未充。就是这是一个角度。二祖我们的这个二祖在那个乙亥讲演录还是哪个里面，反正就是也提到这个公案，然后把这个公案说了一遍，然后紧接着追问了一句，明知生死不生之理，还会不会被生死之所流转啊，就紧接着又问了这么一句，就说是二祖在一个专门讲公案的一个，就说是把有些公案拿出来都讲了一讲，讲完之后呢，又自己提了一个新的问题，就说是有这么一个问答。就是你已经知道生死不生之理了，那还会不会被生死之所流转？就是二祖又在这地方问了一句。所以就是在这地方呀，知道自己力量不足，所以才起了求救于他人的想法，才愿意去求助于他人，或者是求助于一法。这就是此求佛法，此求佛求法求师之亲所有其也。若为之师者不先于决定，则前十六条病相一一随缘而现，还恐过去必有追悔不及之苦，追悔不及之苦。就是这时候求于师求于法的时候呀，就是更应该为他决定，这时候的决定啊尤为重要，比前面的那个呀更重要一点。就是这时候呀更应该给他决定，就是如何才能利用充足，就这个事儿，就是无非就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个觉察觉悟，就是契入这个寂照照寂切用力的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这地方师父应该给他决定。要不然呢，那前面的十六种病相，就前面所说的那种十六种弊端，都会随着以后的路慢慢显示出来。你如果在这地方不与他决定，那以后的这些病因啊都会显现出来。所以说是 譬如造物过半，因根基不实，哎，这时候就好像是这个人啊，一定还是有点点这个，有点点这个过人之处了。过人之处就是稍微长得高一点了，长得高一点了，但是呢，根基不牢，根基不牢，根基不牢，物有邪策侵气，拆而重建，亦有不舍，再进则不可能矣。就是你这地方呀，不给他拆掉了，根基打牢了，那你想再上升进，那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就是这地方既上进也不可能，退下来又不甘心，这就是说是到进退两难的地步，进退两难的地步。其实修行有好多地方应该是落到这个进退两难的这个地步啊，也是偏多，就是不愿意从根基上抓，他把从前的种种啊，一并划去，他所计较的那些种种的道理，所能感知到的种种觉受，所做功的这个种种的有所得的心态，通通都应该划掉，都应该划掉，就是把这些通通都应该拆掉，拆得一干二净，从根基里面重新打起，这时候才能稳固。这时候如果下手有一点点姑息啊，下手有一点点姑息，就让它这么长下去啊，那就长不高，就是这个屋子呀，终究没用了，这就成为后人成荫纳凉。那么这是个大树，长成一棵大树，就是这培养生财的时候，有时候就需要把它的那些拆掉，把它从前得的那些种种有所得的东西都应该给它拆掉。哎，这很因小，在这个师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时候就是，那你以后才有可能开发的这种日子，就是才有开发的这种，才能显大用的时候才会有。就是你如果这时候牢牢抱着这个自己的那一点点所得的东西，你对这个师父呀不肯深信，那也无可奈何，那无人能奈何呀，你就牢牢抱着，只能是这样。所以说如该属小而不肯放下，则永成将军。哎，师父又给你夺不掉，你又在这地方放不下，这就成了永远的僵局。所以临济在那地方说，有时夺人不得进，有时夺进不夺人，都是一个拆字，都在这地方拆呢。拆什么呀？你如果执着于指人，这地方就给你把你的这个自己内心深处的执着打掉。你如果是执着于这些警戒觉受之见，那就应该把这些境给你打掉。有时候人境俱夺，把你这些所有的一棒子都给你打掉。有时候人境俱不夺，没有可夺的，哪有一个临济可夺的呀？没有一个临济可夺的。这时候就是人境俱不夺。哎，到这地方是后人有一句话就是王登宝殿，野老欧歌。哎，这时候大王已经登基了，野老欧歌就说是那些山村老妇呀，都在那依然自乐，这就说是人尽俱不夺的时候，这就是一派就如此哀天的这种平淡的自然景象，再没有别的东西，哪有别的东西啊？如此平常的东西，哪有别的东西可得呀？没有别的东西可得。就是到这地方才说是人尽俱不夺，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有王位的可得呀，或者有欧哥这个别的可得的地方呀，都应该给夺掉。哎，所以就说是临济在这地方也就是一个差。所以说永成僵局，永远作物，又复不肯虚心下气，所谓以性命做人情呀，就自己已经有一点点得了，有一点点所得了，这地方也能觉悟了，但是呢自己利用不足，又不肯虚心下气向别人请教，又不肯委于师父，这时候呢，这就是拿性命做人情，就是自己不置自己的性命于度外啊，把这个性命置之度外了，不再好像就说是这个性命了不了也无所谓了，就是这种狭劣小心的这种有这种心态吧。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以性命做人情。哎，到这地方就说来了，到这地方就、差不多吧，时间到了。李琴师兄啊，时间到了，好像稍微过了一点，时间到了，今天说的就先学到这儿，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还有什么要问老师的，我先下麦，李琴师兄。
好的啊，谢谢刘师兄，刘师兄辛苦了。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没有？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师父也在这儿，可以继续问。有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执心许建新。执心是道场，有什么就说，有什么就问，这都没关系的，大家都是师兄弟，问出来才好。你要憋在心里的话，你这个修行怎么上升进呢？没了，嗯，问过了。哦，那行，那没什么的话，那我们就下课了，下周三再见。啊，刘师傅辛，刘师兄辛苦了。然后师傅也辛苦了，好，我们下周三再见吧，好，拜拜拜拜。